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名为大卫的诗人家庭生活。今早的讲道是关于一个虔诚人的家，或许是一个既最实际又令人心碎的讲道。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大卫王家族的诗人空间。我想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研究这个课题。我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了大卫的个人和公共生活，还没有看到他的私人家庭生活。在我们进入他私人空间之前，我们需要记得，大卫是一个伟大的国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然而，最侵入他的心，他的意志被黑暗所蒙蔽，他看不到义的光，一道能够在他得罪神和人，照亮他心里污点的光。令人惊愕的是，他的良知竟然没有在关键的时刻启动。在他犯罪的时候，他的智力帮不上他。在探讨大卫的私人生活时，尤其是关于他的家庭和子女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由他的罪开始。大卫个人的罪影响了他的家庭生活。首先，很遗憾的是，我必须说，大卫的私人家庭生活与他罪恶的私人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一节，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哈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她。有两个重要的迹象显示，大卫诗人的罪和他的家庭生活息息相关。在前一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拿单明斥大卫的罪，宣布神的刑罚，大卫认罪悔改，并且他的罪得赦了。但是大卫和别示巴淫乱而生的孩子不能存活，神过后又赐他们一个孩子。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主要是关于大卫的罪、悔改、审判和修复。第十三章的历史背景基于第十二章的历史事件，因此我们即将在第十三章所发现的是记载在第十二章有关大卫充满罪恶的私生活的后果。经文提到几个名字，亚沙龙、哈玛和暗嫩。亚沙龙和他玛是兄妹，而暗嫩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都是大卫的亲生儿女。然而暗嫩爱上了他玛，这是圣经所不容的，是可憎的。当我们提到暗嫩对他玛的爱，事实上这是对他的性欲。我们知道暗嫩爱他玛，我对爱这词感到好奇，发现其希伯来文指的是尊贵的爱，其被翻译成希腊文神圣的爱。 这或许安嫩认为他的爱是美好和纯洁的。要是遭到任何反对，他可以为对他玛的爱做出辩护。事实上，大卫占有了别示巴，虽然我找不到任何大卫王爱别示巴的经文，我敢肯定他爱上了他，否则他不会最终娶她为妻。以相同的想法和理由，安嫩或许认为他对他玛的追求是合乎情理的。我们从第十三章学习到，不能用爱的感觉作为辩护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正当理由。大卫不能用对别示巴的感情为自己通奸做解释。安嫩爱他玛，这是一个问题。按摩西律法，同父异母的兄妹不可成婚，但是安嫩却要越过神所设的界限。他以为爱，他以爱为正当的理由为所欲为。大卫一个明智的国王，为了满足性欲触犯了神的法律。安嫩犯了比其父还大的罪，他犯了乱伦罪。再一次，我们需要回到事件的历史背景。安嫩是在大卫王犯下最后犯罪的，当时大卫的罪众所皆知，他的儿女们一定晓得他父王的奸情。安嫩的罪在两个方面反映了大卫的罪。我们必须看到大卫和安嫩的罪同样是奸淫的罪。我们虽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是在我们的经验里，父亲的过犯经常在子女的身上重复。要是有反转的现象，我们都会感到吃惊。试想想北国以色列的诸王，由第一位国王耶罗波安开始，全是恶的。即使南国犹大也有恶的王，但也有一些善的王。例如亚哈斯是一个坏王，他的儿子西西加是一个善王，西西加的子孙玛纳西和亚门都是恶王，而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却是一个善王，约西亚的子孙全是恶王。由此可见，除了一些例外，子女通常会重犯父亲的罪。安嫩犯下了与父亲同样奸淫的罪。安嫩犯了罪，但这也是对大卫的惩罚。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节，你甚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通过安嫩的罪流了血，并且罪具破坏性的惩罚，我想应该是我的儿子犯下和重复我在生命里曾经犯下最悲惨的罪，并且承担其后果。在创世纪第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创世纪第九章第二十五节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咒诅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非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韩得罪了他的父亲挪那亚，但是在此经文没有提到，反而提到韩的儿子迦南。长期以来，许多圣经学者对其遗漏一直感到困惑。后来他们来到了一个结论，韩受到审判和迦南受到惩罚，这或许是迦南效仿韩的个性，并且重复韩的罪行，得罪神与人。迦南确实遭到神的谴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大卫的私人罪行影响了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家庭生活。我们也知道亚沙龙稍后犯下其罪行和遭到惩罚。正如我们所知，罪将带来后果。拿单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一和十二节宣布了神对大卫的审判。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目光之下报应你。大卫的罪影响了他的家庭，这包括了他的妻妾在内。其次，罪的权力以四个特定的方式操纵着大卫的生活，并且带出其的后果。大卫平日的进程和灵性没有和不能阻止他犯罪。我们知道他没有因为他犯罪而突然成为一个愚蠢和不能统治国家的人，他仍然是一个明智的国王和有权力的人。他有能力在同一个时间处理许多艰巨的任务，包括操控在约甲的领导下的军队。在外表上，他仍然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丈夫和父亲，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正常的男人。因此，我们不应该认为罪恶的生活会影响外表。众所周知，甚至一个罪人能谈吐优雅，说实话和自信满满，正如我们外表的宗教信仰或外表展现对神的热情和奉献，并非一定是纯洁而诚实生活的象征。看看大卫王啊，大 卫王企图掩饰自己为一个普通的人，来掩饰他的罪恶。他一定知道对别是吧是一种情欲，他一定知道他所行的是充满罪恶，否则他为何要杀乌利亚呢？他知道他与别示巴的关系违背了乌利亚和别示巴之间的婚约，他知道他一定要杀死乌利亚才能追求对别示巴的欲望，所以他知道神的诫命，他分得清对与错。然而罪蒙蔽了他的意念，控制了他。大卫受到罪的影响，我们是否记得罪人是罪的奴仆呢？无论他所看的、感受到的、想到的，都是在罪恶的影响下。大卫任由罪摆布，因此大卫犯罪是很有可能的，尽管他说他所做的都是错的。大卫被罪牵着鼻子走，他已经失去了所有抵制罪的权力的力量。我敢向你保证，要是没有悔改和得到神的宽恕，你凭自己是不能抵抗罪的。如果大卫不能抵抗罪恶，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做到。罪的能力能够征服我们，使我们在犯罪时仍然能笑脸盈盈。我们看得到罪是多么的可怕的啊！大卫不了解他的罪行对许多人的生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他被罪恶的欲望蒙蔽了，他并没有顾及到乌利亚宝贵的性命。大卫忘了乌利亚的美德和对他的忠诚，对大卫而言，乌利亚只是他的障碍。大卫基于他罪恶的快感来衡量乌利亚。乌利亚是一个必须被铲除的人，大卫并没有考虑到一个邪恶的人约甲。大卫与约甲串谋杀死了乌利亚，这完全是为了他肉体的欲望。罪恶并非儿戏，而是要对抗罪恶。大卫将他的心和灵交给了他的罪恶。大卫并不关乎神的荣誉和他的见证，他不惜伤害他人，这就是罪的功。大卫得罪了乌利亚和别示巴，更重要的是他得罪了他曾经爱过的神。很意外的是，像大卫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得罪神。虽然大卫并没有怨恨神或者否认对神的信念，大卫认为他与神有很好的关系，神赐福于他。这显示我们也有可能得罪神，即使我们是有高度的属灵。我们可能天天读经，天天祷告，可是我们仍然能够 得罪神。虽然大卫的罪是残酷的，并且最终玷污了他的人格和生活的见证，但相比大卫大体的人格，这是一场意外。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第五节记载，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这节经文我认为对大卫的灵性和他的私人生活含有非常强大的含义。我们知道大卫的家庭生活错综复杂，他的子女得罪神和互相得罪。然而神除了别示发这件事，没有提到别的丑事，因为只有和别示巴的事大卫需要负最大的责任，其他的罪都被神赦免了，这必定有巨大的含义，但是我今天不愿探讨。暗嫩不懂得真正的爱。首先我想由神要大卫学习的一个教训，一个暗嫩也应该从他父王学习的教训讲起。神要大卫知道所有美善的事物是他所赐的。在第十二章，神通过拿单斥责大卫，他说，我膏你，救你，赐给你，和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所有大卫拥有的，包括权势、荣华富贵，全都是神赐给他的。大卫能够成为一名伟人，不因为他很卓越，而是神的恩典。神高他为王，神在种种的危机中拯救了他的性命，神巩固了大卫的王国，并使他昌盛。然而大卫要得不到属于他的东西，并擅自夺取，这是不服从神的道的行为。我们都知道大卫后来认罪，神饶恕了他，然而宽恕是一回事，而后果是另一回事。罪恶给对大卫和他的家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后果。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四到二十三节，他与别示巴的第一个孩子死了。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一到十九节，他的亲女儿他玛被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暗嫩强奸了。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二十到三十六节，亚沙龙杀了暗嫩报仇雪恨。最后亚沙龙在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被大卫的将军约甲杀死。大卫流了一个无辜人的血，和他的家人也不能幸免流血。大卫在我们的眼里虽然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是他与我们一样是天性腐败的。他处在巅峰时落入罪恶，他未能维持与神密切的同在。他在教育、教导子女敬畏和彼此相爱上失败了。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失败或他子女的失败，不是因缺乏神的恩典和祝福。社会不公正，属灵环境，缺少宗教教育的机会，贫困，疾病，不敬畏的父 母亲、不良的家庭背景等等，他们所需要的可能远远超过他们一切所需的。今天我们要研究大卫，看看我们可以和必须做的，以确保我们属灵的家井然有序。在这信息里有很多能自我反省的时刻，我们必须祷告请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去面对这些人生的体验，并不要犯错误。我们要仔细地观察大卫和他的家庭，从中学习。大卫和他的家庭承担了罪的后果，有趣的是，甚至不虔诚的一名作者 Robert Louis Stevenson 曾写道，每个人终究都会自食其果。确实如此，圣经也是这么教导我们关于罪的。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八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严厉惩罚大卫和他的子女。要是我们借用 C.S. Lewis 的话，神给了大卫强烈的慈爱。大卫犯了罪，但神却给了他强烈的慈爱。第二，安嫩没有爱的观念。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我们获知安嫩是大卫的长子，他分不清爱与情欲，安嫩贪恋他玛。安嫩是欲火攻心的人，有几个迹象透露这人性的本恶。他玷辱了他玛，我们必须看到安嫩并没有寻求他玛是否有互相的感觉，这是单方面的。安嫩强加他的感情和思想给他玛，安嫩与他玛之间没有感情共鸣。我要让你们知道，即使在澳大利亚的法律，合法婚姻是必须得到双方的同意的。安嫩强奸了他玛，任何强迫性的追求攻势不是爱，而是情欲的表现方式。我们要记得，任何强迫性的追求攻势不是爱，而是情欲的表现方式。这是罪，是充满罪恶的。当安嫩逼使他玛与他同寝时，他玛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十二到十三节说，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第十二和十三节，他玛是这么对他的哥哥安嫩说， 我哥哥不要沾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沾辱了我，我何以遮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人也成为愚顽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他玛在此处事妥当，他对安嫩说不，并且叫他不要逼使他做出违背他意愿的事。他玛同时也提醒了他以色列世俗和属灵的规则、习俗和礼仪。以色列人当中不当这样行，他还说这种行为是愚蠢的。他玛告诉安嫩与父王谈谈他的欲望。要是大卫的头脑还是清醒，我确信他会斥责他提出这样的请求。他玛明智地劝安嫩去征求父王的意见，安嫩却不理睬和无视所有重要的提醒和忠告。感觉或感情或爱情并不能辩解安嫩的行为。他玛是同父异母的妹妹，是贾沙龙的亲生妹妹。或许安嫩是贪图美色，不在乎他玛是否有内涵。毕竟贾沙龙长得英俊，他的妹妹他玛一定是一名美貌的女子。圣经严禁他们结合为夫妇，因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这就是因为他恳求他不要强迫和他在一起的原因。安嫩是一个不公和不知羞耻的人。安嫩利用他的父王大卫来达成计谋，他要求大卫派他玛来伺候他。他玛与安嫩独处是因为他的父王要他这么做。他玛对他父王的顺服给他的生命带来了困扰。安嫩根本不尊重他父王的权威，这或许是大卫纵容他的子女。安嫩糟蹋了他玛后，他极其恨他，并且羞辱他。这是爱和情欲的区别之一。安嫩犯了神的诫命，照他的情欲行事。在安嫩的心里，一点也不关心他玛，他的第一要务是满足他的情欲。我们从圣经看到爱与情欲的区别。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五，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妒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是真正的爱。 安嫩对爱和爱的事物有虚假的观念，他被强烈的爱或情欲忧急成病了。在撒母耳记下第13章第2节，安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安嫩以为难向他行事。安嫩因对哈玛的欲望感到心痛，垂丧和受到折磨，相思成病。安嫩爱的感觉是拥有或征服的心境，对他而言或许类似贤惠的妻子是神赐的真理，对他毫无意义，他只想占有他。这或许是他的教养的结果。考虑以下事项，安嫩的父亲是个国王，安嫩住在宫中里，没有人可以呵护，没有人可以呼喝他，没有人可以呼喝他。到目前为止，他是一个能够得到他想要一切的人。我看过在一些富裕的家庭的挣扎，这些富裕的父母，他们有能力提供孩子所需要的，他们知道不应该溺爱他们，但却不知道如何不答应孩子的某些要求。安嫩的爱情观是错的，他甚至想要不准许的东西。我不禁想到在爱中的优先事项，安嫩的情欲获得优先的考虑，可悲的是他的心里没有神的爱，而且他是大卫的儿子。第三，安嫩对他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这是一场悲剧。他玛是一个服从父王指示照顾患病兄长的纯真女子，她失去了她处女的纯真，而施暴者居然是她同父异母的兄长。安嫩犯了罪而遭殃的却是他玛。贾沙龙也是安嫩罪行的受害者。有哪个哥哥会不对沾污亲妹妹的人恼火呢？他的愤怒导致他杀了安嫩同父异母的兄弟。当然，大卫也被这一切深深地受了伤害，举国上下都看到了他隐藏的生活，罪恶带来极大的损伤，这也难怪蒙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 亵慢人的座位。令人难过的是，他嘛，他站在罪人的道路，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安嫩没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首先，大卫获知此罪行，当大卫听见这种可耻的行为发生在他自己的家庭里，他甚恼怒。然而他对此事既然未做出任何行动。是的，他知道在家中兄长居然对妹妹做出如此残暴的罪行，这是一个人对亲人极其残忍的罪行，何况这是大卫的家。他要如何纠正或处理这个问题呢？正义是否能得到伸张？罪行是否遭到谴责呢？这不孝子是否被父亲训斥呢？不，没有，大卫并没有这么做。大卫只是甚恼怒。大卫在这严重失职，他没有适当地处理孩子的罪行。大卫知道神所有的正义原则与规则，所以暗嫩的罪行激怒了他。然而他居然没有谴责暗嫩的残忍行为，他也没有公开谴责他的儿子暗嫩的可悲可耻，他也没有公开谴责他儿子暗嫩的卑鄙可耻的行为。这也难怪没有一处提到暗嫩惧怕他的父王。当公义未得到执行，这对亚撒龙他玛的哥哥留下了很深的伤。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他胞兄亚撒龙问他：莫非你哥哥安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撒龙的家里。大卫王听了这事，就甚发怒。亚撒龙并不和他哥哥安嫩说好说歹，因为安嫩沾辱他妹妹他嘛，所以亚撒龙恨恶他。我们必须注意到三件事。大卫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有健全的心智。当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我敢肯定，他让他的儿子安嫩和其他的儿女，包括亚撒龙与他玛，知道他的愤怒和不满。但是大卫并未对他邪恶的儿子安嫩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大卫生命里致命的弱点，他溺爱他的儿子安嫩，以至于他为惩罚和批判他。这个失职导致他的另一个儿子亚撒龙后来杀了安嫩报仇雪耻。第二，我 必须说大卫因为没有纠正安忍而为他和他的家人带来了更大的伤害，这是许多身为父母经常犯的一个大错误。让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以利是在先知撒母耳之前的以色列大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但是他们不敬畏神，并且得罪了神。以利比大卫好多了，他至少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3-25节责骂他不敬畏神的儿子。以利对他的儿子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为他祷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杀他们。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两个问题。以利没有纠正他的儿子，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他对罪有正确的知识，是神的人。我们必须注意到神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7-30节直接谴责以利。第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27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挑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的，又将以色列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呢？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兼他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这么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以利失败是因为他爱他的子女多过爱他的神。我们必须看到以利爱神，但他爱他的子女多过爱神。我们怎么能知道他对神的爱不及子女的爱呢？圣经讲到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这也是我们身为父母能犯下的最严重错误。以利虽然责骂他的孩子，但是他没有进一步地告诉他们，他们如何得罪神，并纠正他们的行为。我们是否敬畏爱和尊重我们的子女多过我们敬畏爱和尊重神呢？我们可以在大卫对待安嫩看到相似的 情况。第三，安嫩没有学习敬畏神，要是他有敬畏神的基本常识，他便不会如此对待他嘛。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成长，并不能保证我们灵命的健康。谁能想象大卫会有安嫩和假沙龙这样的孩子呢？谁又能想象在大卫儿子心里没有对神的敬畏呢？我们给我们孩子灌输的是怎么样的价值观呢？我们有没有灌输我们的孩子敬畏神呢？还是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追求世俗的事物呢？很多时候我们身为父母的为我们的孩子的生在我们孩子的生活方面把所有的事物都安排得妥当，给他们所需要的，甚至超越他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教导他们敬畏神呢？我们要记得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更是聪明，所以我们身为父母灌输孩子，给孩子灌输什么样的价值观呢？我们在此看到的是大卫王家的不幸，他的儿子强奸和玷污了他的女儿，这个邪恶的儿子并不敬畏神，他被邪恶的情欲给控制了，大卫并没有尽责管教他，引起仇恨酝酿在他人的心里，这最终导致悲剧连续地发生。经营公共形象比经营私人生活还要容易，我们在今天看到了大卫赤裸裸的私生活，他虽然是一名伟人，但是他却在管教和培养子女尊重和敬畏神的方面彻底的失败了，他疏于教导他们不得罪神，安嫩对爱有错误的观念。我们对子女又有什么牵挂呢？我们如何教导我们的子女呢？ 我们如何爱他们呢？他们敬畏神吗？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是否爱我们的子女多过我们爱神呢？要是这样，我们的孩子能看得到我们爱他们多过我们爱神。所以我们都应该自我反省，让我们低头祷告。